啊，关于巴别塔之前想到什么？可能对很多在教会长大的小朋友呢，会听过这个故事啊。巴别塔，我们说在读《每日与主同行》的时候，我们说创世纪就讲了四件事，四个人，那这个就是第四件事，巴别塔事件。那之后就是从亚伯兰开始，一直到这个叫约瑟，不是亚伯兰，然后是以撒、雅各和这个约瑟哈，四个人，整个创世纪。就这个四加四，那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在座，我想肯定都有遇见过外国人的经历，有些可能在台湾或者是大陆就遇见，那有些可能是到这边来遇见，因为大家在这里是肯定遇见。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遇见他们的时候，因为这个语言不通的问题，但是你又不得不跟他交流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心情啊？我是2008年在这个北京举行这个奥运会哈。那我当时就这个，你看这个奥运会当时这个提出的口号叫"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"，非常的美好。其实，这个1945年哈，这个二战之后成立的联合国也是类似的一个想法哈。之前看到一战、二战，发现这个人和人之间、国与国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和张力。最后打了仗下来之后，发现这个解决问题的最低成本是坐下来谈判。而不是在战场上见，因为在战场上见，战争没有赢家哈。那当时这个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呢，我正好当时在北京工作啊，然后当时也在 LA，中间有一次回北京的时候就有机会参加其中一个比赛，碰到一对从美国过来的夫妇，大概应该是50多一点，啊，这个男的名字叫 David 哈，这个，然后他太太还让我给他先生取一个中文名字哈，我就跟他直接取叫戴维德哈，就是很 Chinese 哈，戴维德哈，David 哈，这个戴就是这个爱戴的戴，维德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哈，君子哈，这个，对，然后但是我就遇到一个困难什么呢？我当时跟他谈这个北韩，啊，就是这个朝鲜和南韩这个，当时08年的时候很紧张，我就跟他聊这个北韩哈，就是这个 North Korea 和这个 South Korea 哈。我觉得我的发音是很标准的，但是他们始终就不明白朝鲜，始终就不明白朝鲜，哎，我就可着急了。就到后面，关于朝鲜这个事情还是没沟通啊！我当时就体会这个语言变量的问题，真的是对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障碍，沟通啊！其实不只是说我们跟外国人之间，我们同为中国人，甚至我们同一家人，也发现有的时候说话沟通起来都词不达意，或者是很难有效顺畅的沟通。所以这个语言的变量，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的11章来看，那我们。在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低头祷告。我们先一同来低头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时间，让我们回到真的是远古的时候，创世纪的11章，巴别塔事件。我们看到说那些人，那些挪亚洪水之后，挪亚的后代，他们走到示那地的平原，看见一个地方觉得很好，他们就想停下来在这里定居，在这里建城，甚至在这里建塔。甚至是要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他们的名。我们知道这是明显的违背你起初的吩咐，因为你吩咐要去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各地，不是要让我们聚集，更多是要让我们分散，要使全地都在你的统治，在你的治理之下，借着有你形象的人类。主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可能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种不同的语言的一个时代。人和人之间的沟通，国与国之间的沟通，成本是非常高的。我们也看到，今天这个世界都还有战争、战乱、瘟疫、疾病、死亡等等。而最根本的沟通是出现问题，是人和神之间的沟通是出了更大的问题。所以你才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来传讲你的旨意，也来见证你对我们的爱。主要愿你来帮助我们，借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。也使我们来降杯，也使我们的心意回转，使我们心意更新，来重新再次的来认识你，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福音，也重新来看待和回应你放在我们身边，也放在我们生命中的弟兄姐妹和邻舍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的今天正道呢，会从两个点来看。1到4节呢，我们来看挪亚后代的骄傲、虚假的合一。哈，他们一群人走到这个示那地，看到那个地方很好，然后就一起商量，说要来做砖，把砖烧透了，然后要建城建塔。那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一种虚假的合一，好像他们在一起要什么？ 为自己谋划大事啊，他们要为自己谋划一个很大的事情啊。你可以想象哈，那时候说天下人聚到一起，然后要建一个城，建一个塔，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规模是很大的事情。那接下来呢？但是神却要从天上降临下来，才能看到他们在做的事情，说明他们修的那个并不成功，并没有真正的塔顶通天。他们是想欲与天公试比高，但是实质上并没有成功，以致神要下来看他们做的事情，而且神带来首先要拆毁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目的其实是越来越高举人类自己，而且是越来越远离神。越是这样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越是滑向灭亡、滑向死亡、滑向毁灭。那我们其实待会儿会稍微看一看圣经里面有好几处，就是非常典型。当人们在一起要为自己谋划大事，要用人的方式、人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意思，甚至明明是抵挡神的时候，那很明显看到神首先会拆毁、会拔出，然后呢，重新以神的方式、以合神旨意的方式来栽植、来建立。就像耶利米书1章10节说的。他说：“耶利米，他说我立你在万国列邦之上，首先是要什么？要拔出，要拆毁，要倾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东西不是属于神的。如果再说的夸张一点，那些属撒旦的，是属蛇和他的后裔。然后呢，再重新来栽植、来培育属神的、合神心意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也会经历类似的，当神要拆毁、要拔出。”我们生命中可能一些很顽固的、很深的、不合神心意的东西的时候，是很痛的。我相信我们在座不少弟兄姐妹都经历过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神打伤之后，他必缠裹；神拆毁之后，他必医治。这是神的心意。我经常说一句话哈：上帝绝对不会在一个烂尾楼上来修他的圣殿。他绝对不会在一个烂尾楼上修他的圣殿，让你在可以在一个烂尾楼里面，在一个充满罪堕落败坏的地方说啊，那我们来敬拜他，这已经挺好了。不会的，神是圣洁的神，神是忌邪的神，他要的是全然的爱他，降服于他，为他分别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，挪亚后代的骄傲，虚假的合一。那我们稍微来还原一下当时的这个历史场景。首先，时间说那时，明显从这个前面9章结束之后，10章是讲挪亚的后代哈，也讲了闪、含、雅弗这个事情。那明显是在挪亚这个洪水之后，然后有哪些人呢？当时第一节11章1节说天下人，那基本上就是挪亚的后代了哈。然后，挪亚3个儿子的后代，地方是在示拿地的平原。示拿地就是后来巴比伦，啊，后来巴比伦。而整个大家知道，巴比伦是旧约到新约启示录都还提到了，那巴比伦大臣倾覆了。而启示录，巴比伦在旧约和新约里面，它是指代什么呢？它指代整个这个世界从人而来的那种骄傲、那种恣意、那种高举。对，但是所以到最后启示录说巴比伦大臣倾覆的时候，就是人所建立的人的努力，甚至我们再说的夸张点，所谓的人类的文明，最后都要倾覆，就是神带来一个属他的国度，从天到地。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思想：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今生，小到我们个人各家，大到我们一个教会宗派，再大到一个国家、一个君王，甚至一个帝国，到最后。我们有什么东西真的能够传承下去的？不会的，其实，唯一就是主耶稣说的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信、望、爱，这些东西会传承到天上，这些东西能够从今生到永生的。包括我们有些华人父母，我们也很爱我们的孩子，那我们首先巴不得给我们的孩子多传递一些财富，啊，如果能够好的话，还有一些好的其他的东西。但是，你发现真正能够祝福他们生命的是什么？可能不是金钱，可能不是外在的物质的这种平安，不是的，是其他的东西。好，所以地点哈，这个示拿地，我们说它指向这个人类的将来，后来发展出了这个巴比伦。那我们都学中国历史说，巴比伦文明是中国古代这个全球4大文明之一，对吧？巴比伦，当时巴比伦有个空中花园啊，有一个空中花园，四大文明之一，但是巴比伦后面是不存在的。为什么不存在？很明显是被神所拆毁。然后呢，事件发生什么事情？他们一同来商议，一起商议，要共谋大事，共襄盛举啊！这其实很兴奋的事情。你要知道哈，一群人在一起，大家有好像有一个同样很高的目标，而且很崇高哦啊！大家而且语言又是相通的，基本上沟通无障碍。 他说这个地方也很好，就是说他们选址也看了，而且也做了可行性分析和研究报告，就说可以这地儿，那我们来修哈。然后要建一座城和塔哈，问题关键不在于修城和塔，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的目的，为要传扬我们的。那这个就不得不让我们想到起初创世纪一章二章，上帝造人之后就说得很清楚，给他们的命令，创世纪一章的26、27、28节。啊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照着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又造女，然后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全地治理开始。简单说，这是一个很明显是从以伊甸园为一个 basement，或者说为一个 base，为一个基地啊，然后向外去发展去拓展啊，是一个辐射向外的，就像我们的福音哈，十字架它其实是一个向外扩展扩张的，神的国度也是绝对不是关起门来把我们搞好就好了。神的国度是要从起初的伊甸园里面，亚当夏娃顺服神的命令之后，要拓展到全地的，通过生养、治理、看守。所以我们说，那里亚当有君王的职分，有祭司的职分，当然不存在先知的职分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堕落犯罪。透过亚当和他生养的儿女，他们都知道神，也会敬拜神。但是堕落犯罪之后是失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缘由是要传扬人的名，免得被分散。这里就出现了问题，问题就是什么？他们很明显，他们要抵挡神和他的旨意。他们不是传扬和高举神的名。那我们仔细来看，首先说第一节，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、言语都是一样的哈。这是大概16、17世纪一个很有名的西方的这个画家哈，他画的这个巴比伦城哈，这个很有名的一个。其实后来联合国的那个建筑和出过一个这个联合国的邮票哈，都是参照这个来设计的。好，那时天下人的口音、言语啊，都是一样的。看起来这似乎是人类历史上从亚当之后最团结的时候哦。想想从创世纪的三章堕落之后到现在11章，似乎因为你看挪亚洪水的时候，都还有挪亚一家跟其他那些不信神的人，但在这里好像人类历史空前团结，没有沟通的障碍，拥有共同的理想、目标和语言。而我们现代人来说，对这种无障碍的即时沟通的追求并不陌生。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社交媒体，基本上就是往这个方向在发展。我们看，比如说很简单，我看一个 YouTube 视频，如果比较困难，我直接点这个叫可以双字幕，啊，可以，它有它本来的字幕，还有一个我母语的字幕，啊，而且甚至现在很多这个翻译的软件，甚至翻译的 AI 耳机啊，对方说你可以直接翻译，还有一种 AI 眼镜也可以，当对方说的时候，你的眼镜里直接是翻译的。好厉害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沟通啊。所以从巴别塔这个事件之后，人类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痛点和难点哈。我们做销售就知道，解决客户的痛点和难度，沟通，沟通或者叫做降低沟通成本，对吧？降低沟通成本很难。我们在座的夫妻应该都有体会，你发现两口子都说不通的时候。明明都说一样的话呀，都是一样的语言，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，甚至几十年，你发现有时一个很小的事情都沟不通，啊，沟不通，那种痛苦，你很沮丧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跟小孩子也是一样，你跟他说，他就是，你都觉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罪，堕落，其实里面有上帝的咒诅在这个地方。所以，我们现代人、现代社会也在追求这种无障碍的及时的沟通。我们在大陆，我们从最早用这个叫什么 QQ 哈，最早叫什么 IM 哈，然后这个到现在，我想大家这个可能从很多年到现在应该用过不下10种的即时沟通软件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交媒体，就这个，对，啊，这个在美国可能就是这个推特啊，这个 Facebook 啊，还有什么 Signal、WhatsApp、Telegram，那在国内的话用的最多的，我们华人还是，尤其是大陆的微信、WeChat 用的最多的。对，目的就是这个，想及时的沟通。但是你发现，越是那些软件那个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些东西不但没有帮助我们人和人之间更好的沟通，反而是拉远了我们的距离。以前没有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是写家书、打电话。你现在呢？可能有随时都可以达到，我们可能10天半个月可能都不会问一下我们的家人好不好，或者是打个电话都不会的，对不对？不会，为什么呢？你发现这些东西反而不但没有帮助我们，反而是拉远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，人心的距离。那好，那对我们自己来说呢？其实今天很多的教会、家庭、社会、公司，甚至国家，大家也在想是一种信息高速共享，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目标一致。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好的事情？ 但是这里哈，《创世纪》11章这里的合一其实是一种假象，他们表面上是在说一样的话，但是未必真正意味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。有的时候我们追求一种合一，但可能是一种集体的自我的欲望、自我实现的渴望，是一种自我的扩张、高举自我，而不是对神的顺服，不是对神的顺服。好，所以都说一样的话，在这里很明显看到是一种假象，所以神才来拆毁他们。那接下来第三节说，他们彼此商量说：“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”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溪当灰泥，因为示拿地平原没有那种石头啊，所以他们用人的方式来烧砖来做砖。哈，那这里的人他们靠自己的技术，其实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很先进的了。能够做砖，就像我们学中国历史说，几千年前就有青铜器，是很先进的了。有的时候古人做和设计的一些东西，到我们今天我们都很难做得出来。比如最简单哈，中国古代很多时候修房子是不需，也没有钉子，也不会用钉子。你看那个设计里面就是互相这个咬合的非常好，而且也不会生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呢，其实它很难，尤其是自己 house 要维修的就知道。有的时候我们现代人你就发现很难能够做出像古代的那些。先人们他们做出的一些东西来，所以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先进的。他们自己研制开发出砖头，用火烧泥哈，而且有更大的灵活性，似乎也有更高的办事效率。这里又提醒我们，技术本身不是罪，但是人类如果用技术来彰显自己的能力，来高举自己的名，来控制自己的未来的话，那他就会被神不喜悦。技术本身不是罪，所以技术本身不是罪。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技术，但是我之前说过，你稍微仔细看看，今天很多的技术，一般来说最尖端的技术用在什么上？最尖端的技术一般首先是用于国防和军事，之后慢慢民用。对，然后民用呢，就是让我们可以变得更懒惰，更足不出户，更可以躺平，就可以获知或者获得一切我们想要的东西，就是这样子。我经常说，在中国大陆，你真的足不出户，你可以活一辈子。什么都可以给你这个快递送货上门，真的是很厉害了。但美国还没这么方便，至少小城市没这么方便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仔细看哈，这些包括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哈，今天所谓的我们看股市、看很多国家什么，我们看什么？它的技术，技术的发展。那美国为什么要制裁中国？为什么什么半导体啊、什么芯片啊、什么 NVIDIA 这些芯片不让它用？就是怕它的技术发展起来超过他们。对。所以背后的竞争似乎是技术的竞争，但是这个动机出了问题。好，所以我们仔细看，这种动力在今天其实没有消失。人工智能、互联网、社交媒体，我们似乎人类都在渴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塔。那其实有很多的神学家说，对我们现代的教会、现代的信徒来说呢，我们是没有去拜一个有形的偶像，但是有的时候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政治制度、这个医疗制度、这个社会保障制度、这个福利制度、工资等等这些东西，可能成为我们现代教会和现代信徒的伪神，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、我们的满足感等等，就压注在这些上面。对，我们觉得有一个好的社保制度。一个好的民主制度，一个强大的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，我们就心里觉得很踏实，而不是把我们的安全感、价值感、满足感真正的压在神身上。对，所以当我们，而我们用这些所谓的总体来说，用技术来说，是证明我们好像不用再依靠耶和华神。当我们有其他的伪神，我们嘴里也没说我们不信靠神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没有以耶和华神为我们独一的真神。我们在耶和华神之外又加了一些其他神。比如很简单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你真正的最大的依靠是医疗，是你的医生、你的保险，还是上帝？我们这不是在说啊，这个你信神之后，你都不要看医生，你只要祷告就行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医生哈，医疗医药都是神所赐的智慧，甚至很多的医药的原始的这个都是神所创造的，包括给我们智慧去研究去这个。但是你真正最大的，你诚实的说，在你患病求医寻医的过程当中，你最大的依靠是找到一个好的医生，找对一个好的医院，或者看我的保险的这个 cover 好不好，还是切切的祷告神。其实，在这个方面，说实话，我们现代信徒是有很多要悔改。我们很关注这个，对不对？教育、医疗、住房，你看在北美也是类似。 尤其是这个对我们现代人来说，第一年，对，所以第四节哈，我们看到那些人他们在说，他们说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看到他们这里的合一其实有两个目的就出了问题。第一，他们是为了立他们自己的名，他们追求荣耀自己。这正是起初亚当和夏娃试图做的事情。他们这个撒旦对说怎么说的？你们吃了之后就如神，能分辨善恶啊。那解经家认为说，这个如神能分辨善恶，是指自己来确定善恶的标准，自己来定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自己定标准。那个就是如神，并不是说哇像神一样能够做这个做那个，就是自己定标准，或者用后面的。有些神学家说的是，本来是起初是以上帝、以神为万物的尺度，变成以人为万物的尺度。这个也是我们堕落之后的人的问题。我觉得好就好，我觉得不好就不好，而不是神觉得好才是好，神觉得不好就是不好。这个标准你知道，一旦变了的话，这个问题是很大的。我们在做很多做 engineering，包括做财务等等之类的，标准很重要。谁能制定标准？谁能解释标准？这个是很关键的，对。好，所以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为立自己的名，追求自我的荣耀。第二呢，他们更是拒绝了神对人类和人生整个一生的命令以及计划，或者说呼召。啊，神起初在创世纪1章28节，包括挪亚洪水之后的创世纪9章1节，再一次对挪亚也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但是人类到11章这里说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体。他们很明显是有意识的把自己的安全感、价值感、荣誉感、成就感等等，把对分散的恐惧凌驾于神的计划之上。所以这就是堕落之后人类灵魂的惯性。我们想要控制本该只有神才能控制的领域和空间，我们想要留在自己以为的舒适区。安全区、淋浴区等等，我们团结一心是为了把神排除在我们的生命和计划之外，这就是一起来抵挡神。所以表面上看他们很有秩序，但实质上他们内里是非常悖逆的，因为表面的合一容易，但是内心的悖逆才是根本的问题。他们确实很有创造力，他们也有技术，他们还一起合作，但是他们起初我们称之为巴别塔项目，哈。巴别塔项目的初衷和核心，却是以人为本的集体的骄傲，而这种合一，它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需要什么，我们不需要什么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是否也有自己的巴别塔呢？你的学业、事业、朋友圈，在家族里的影响力，或者是有些小朋友们哈，我们在学校可能会有同辈的压力，还有甚至我们如果在这个。这个班级的同学群等等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组织团契，我们组织事工，我们是否渴望的是让我们的名被别人记得，让人都听我们的话，让我们的团队、我们的理念通天，或者甚至我们教会要名扬中西部等等，我们的合一是否是也是像当时这些人一样，是一种很局限的、不讨神喜悦的一种合一，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合一，但是对外界呢？我们是充满了抵挡和防备，也就是我经常说，我们华人信徒、华人教会，我们的眼光、我们的眼睛，很难超出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范围之外。或者用我们华人的话说，我们的眼光、眼界就只有一亩三分地那么大，只有一亩三分地。我们不 care 在我们这个圈子之外在发生什么，别人有什么需要，谁是我们的邻舍，我们不 care。我们就关起门来，把咱们教会搞好。把咱们弟兄姐妹服侍，那就很好了。我们的事工啊，我们的奉献，然后我们的这个讲员，我们的各种的安排等，那就很好了。同样，其实落实到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我们基本上也是哈，这个叫做这个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网上说，又算不算？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骨子里非常缺乏一种公共精神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公共精神，或者用另外一个词叫政治。对不对？啊，政治最起初的意思就是一个公共的，我们是非常缺乏这个的。当然，用另外的话说，就是我们好像都还是到今天，我们很多时候都还是活在一种小农意识当中。虽然我们已经进城了，我们可能已经脱离这个农村几十年了，但是我们的这个思维， 还是没有走出去，还是没有走出来。但是只有2000年前，主耶稣就说了：“你们要去，是万民、万国啊、万方啊，做主的门徒。”2000年前，我们即便到现在，在美国算是很国际化的了，对，大家也是从异国他乡来到这个地方。可能我们的脚、我们的身体已经跨出那一步，但是我们的脑袋、我们的 mindset 也没跨出那一步，弟兄姐妹。我包括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有没有帮助他们也跨出这一步？我们不是在讲一个 international 的概念，不是这个东西，远远不是这个东西，是一种更深的、公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，我们是神所赐下的管家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是我们好像不太顾这个家，我们好像不太管这些事情。所以大家其实看我们的周报上哈，我们的代祷事项，好像大家可能有些觉得，哎，我们祷告的，尤其是第一项为社会、国家、世界祷告和最后一项为宣教需要祷告，大家可能觉得离我们很遥远，其实并不遥远。如果你稍微有机会认识，甚至是经历过其中一点点，你就知道，它离我们并不遥远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来看到。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，其实我们都不太希望被分散，我们大家都希望聚集在一起。那这里还让我们反思另外一个问题：大城市，为什么我们华人都喜欢去大城市？大家想象一下哈，100、200年前的西方宣教士哈，他们很多说实话都是从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地方，甚至所谓的城市，去到中国也好，甚至欧洲、非洲很这个欧洲哈，非洲、亚洲很多地方，拉丁美洲哈，南美洲。很偏远的地方，去传福音、去见证，才有了现在的这个基督教几乎遍布全世界。他们是顺服了神起初要去分散、要去治理、要去看守的命令。但是我们呢？我们就是想办法聚集到一起。这不是说大城市本身是问题，也不是说去大城市本身是问题，不是的，而是你为什么去大城市，是这个 why 更重要。从来，就像我们前面说，技术本身不是问题，技术不是原罪，不是的，是我们里面的动机的问题。如果我们去大城市，去为了高举我的名，是为了单单为了我的益处，完全不考虑神、神的名、神的国、神的荣耀的话，那说实话，我们是不是滥用了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和恩典？当然，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不到大城市，我们到小城市，我们就属灵就进钱，绝对不是如此，绝对不是如此，对。要多问自己几个 why，为什么我那样做而不这样做？神从来不是规定一种整齐划一的一个方式，他最关注的是你的方向是否最终是向上的，是对着神的，是这个。就像我们以前在讲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，以斯拉他要回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是以向王求兵来保护他为耻。他没有要王那个，但是尼希米反过来说是他求王要赐给他这个官兵保护他，护送他回里面去。我们当时还专门说过，看起来好像很相反哦。我们都承认以斯拉和尼希米都非常敬虔，但是他们做事情的方式竟然如此不同，但是他们的目标和目的都是一样，是为了神，为了神的百姓，为了神的子民，为了神的教会。对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四，共同的偶像集体的堕落。如果我们再深一层，巴别塔揭开人性中最集体性的偶像崇拜，在之前挪亚的时代，人们其实也啊，这个拉麦造城哈、啊，然后这个以诺时代，人们到挪亚那个时代拜假神、拜偶像，照常吃喝嫁娶。但是洪水之后呢，偶像发生了变化，不再是用手雕刻的偶像，而是一种集体的偶像啊，我们共同的成就，我们共同的荣耀。为什么神如此厌恶这样的合一呢？因为他是以人为中心，他是无神论式的合一，他把神的名和神的荣耀全部都夺走了。我们其实，在人类历史中，在很多国家君王的历史中看得太多，甚至圣经里直接记载了一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有一天在他的城墙上走出，嗨，在巴比伦城了，这都是我的功劳，对不对？圣经怎么说的？把他变成畜类，吃草3年。3年之后再恢复常识和理智，最后把荣耀归给神了。这是你怎么记载的？对，以及到新约有一个王，对不对？众臣民在朝拜他，他穿着很漂亮的衣服的时候，他一说话，这些臣民说：“哦呦，这个声音啊，这个真的是只有神才能这么这个呀、啊。”就是你说他虫把他咬死了，我们说可能是心绞痛，急性突发心绞痛，然后就死了。 但是从圣经的上文下，你很清楚，那是神的管教嘛，很清楚。当我们把本来属于神的荣耀抢夺，或者是偷偷的窃取归于自己的时候，神一定会管教，神一定会管教。所以当年就像这个埃及法老一样，他用金字塔来标榜自己的权力，巴比伦王用高楼来献给自己的威名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看到后面都有上帝的管教，上帝看到这些。人他的欲望，然后人的技术是拥抱和激发人的私欲的膨胀，神他就会介入和打断。所以这也解释为什么今天的社会、企业甚至宗教团体常常失败于一种虚假的合一，大家合作为的是自我的利益、名誉、安全感，而不是单纯的来顺服神、来荣耀神。我们今天听了太多的很有名的大教会 （mega church）。很有名的牧师，或者很有名的所谓的主内机构，很多丑闻的太多了。你发现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？从外面来看，其实很多人在里面付上了很多的心血，来建造神的教会，来建造神的子民，来做神的事工。但是后面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出问题了。人心，当很多人都觉得很好的时候，我记得很清楚哈，我记得大概可能将近快10年了。快10年了，我在国内有一个牧师哈，他案例的时候，他80岁的老父亲也是个传道人，而且以前是为主坐牢坐过好多年的哈。那个老人家叫姓王，我就不说他名字了，是个医生，现在在北京，湖南人，在北京做医生哈，很有名的一个医生。其实他传道人80岁，你想想，他儿子案例牧师的时候，因为他儿子确实在中国做了很多很好的事工啊，他以前是好像北大毕业。后来来美国，后面在这个贝尔实验室工作，都是很不错的，搞 IT 这些东西。最后，我们都觉得这个弟兄非常好，他确实也为中国的家庭教会做了很多的贡献。但是在他儿子的按幕典礼上，他父亲上去讲话，他说的就是：“他说我儿子啊，他说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有祸了。”他就说了这么一句。我们当时觉得，哎呀，这个老父亲怎么这么讲话，太不合这个那个了。但是你仔细想想，这个其实。这是他对他儿最大的一个祝福和提醒。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有祸了。为什么？你可能很容易就窃取了神的荣耀。不是我们好，是那个好。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、恩赐和才干，我们能够祝福中国的教会，是他借着我们这软弱卑微的情。这些话，所以真的是。只有当我们跟随主到一定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有一些经历，甚至是失败、惨痛的经历和教训之后，我们才可能听得懂这样的话，才觉得这个不是咒语，这是祝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老父亲给他浇一盆冷水啊。对啊，对，好。所以我们在座做父母的哈，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成就真的非常的好，你要提醒他，我儿啊，当众人说你好的时候，就可能有祸了，要小心啊，要谦卑。要把荣耀归给神，你的哪一样不是神给你？连你眨个眼睛、你呼吸、你那个动向身子都是神给你，你的哪一样不是给你？凡是好的都是神给你的，凡是不好的都是你自己，那有什么值得可夸？对，所以真实的合一其实在历史上也好是非常稀少的。人类最大的失败就是在自以为团结、最有成就的时候越远离神。所以，对我自己做牧师，其实也一定是一，他始终是有这个危险在里面。我们前两天还跟一些弟兄姐妹谈论领袖这个问题啊，领袖是特别容易，因为他的服饰，他的这个 title 要求他有一个道德的榜样，但是他就很容易假冒伪善，非常容易。那当然，所以你像我以前牧师说的哈，牧师是怎么样的人，你不能听他说或者听别人讲，最好也是问他的妻子，问师母，问师母她的丈夫哈。你们眼中的牧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所以大家都去问一下师母，对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的评价呢？不敢说100%准确，至少99%，因为我肯定没办法是虚假的活在他面前，毕竟结婚10几年，而且或者是问我的2个孩子，对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很容易虚假的活在别人的面前，对，尤其我们华人文化，面子文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二点。第二个大点，耶和华神的降被真正的合一。那前面我们看到神，这些人高举自己，然后为要传扬自己的名，但是神却要下来 啊，神却要下来，要来阻止他们更大的犯罪，更大的滑向这个灭亡的深渊。所以第五节一刚开始说，耶和华神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哈，注意他这个用词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。他在告诉他们，他们不过是世人、凡人、凡夫肉体，不是这个叫做 immortal，不是这个 eternal 的，不是，是世人所做的。但是这个经文的转折其实也是神怜悯的开始啊！这一句其实在原文里面是非常震撼的哈。人类以为自己已经可以建造这个塔到通天的地步，但是在神的眼里却矮却小得可怜，以致神必须要下来才能看得见他们建造的东西。我们以为我们那个已经很大很高了，但其实神要降卑下来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也是还原历史场景，时间也是挪亚。后代修建巴别塔的时候，人物三位一体的神哈，因为后面很清楚看到说我们地点呢从天上以及地上的示拿地巴别塔，然后世界呢这些商议辩论人的语言哈，神要来辩论人的语言，而且继续他起初的计划，他们后面就不得不分散。啊，起初神是吩咐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主动的去分散，但是没有，他们反而是要主动的聚集，主动的抵挡神。那只有神被动的恩典怜悯的介入，让他们不得不被动的分散。对，就像我们说，我们不是说大城市、小城市，我们真正选择去一个地方工作，选择去一个地方定居的时候，我们有多少的比重，是为了神的教会，为了神的名，为了神的荣耀。我以前在深圳服侍几年的时候，你知道深圳是一个流动性很高的一个城市啊，非常高。啊，而且深圳，我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说深圳是将近有1800多万的人口，啊，其中真正定这个有身份的户口的大概只有500到600万，有将近1200万都是打工年轻人，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单身多于已婚，女性多于男性。对，在深圳那个城市，对，那当时我们就知道教会的这个流动性非常大，所以我们当时跟教会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是什么？我们希望用1到3年的时间，当这些弟兄姐妹还在这个城市，还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我们的目的是训练和装备他们，以致将来他们要去到别的城市打工，或者去到别的地方定居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去到那间教会，成为那间教会的祝福，可以成为那间教会的童工，甚至可以协助牧师、长老、执事们去建造那间教会。我们的目的就不是说，好，你们来了，不要走，让我们教会越来越大，人越来越多，钱越来越多。不是的，我们一刚开始，我们的定位就是知道他们来了，他们或多或少、或早或晚是要走的。因为深圳其实怎么说呢，也不能说它不宜居吧，但是居住成本太高啊，居住成本太高。对绝大部分人都是年轻的时候去那个地方打拼啊，但是后来呢，在那个地方有一些经历、经验甚至资历了之后呢，他们就会去到别的地方，等别的地方去才会定居，因为房价这些比较便宜。对，所以呢，起初的目的就是这个。那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。那我知道哈，对我们来说，可能尤其是我们儿女的这一代，他们选择刚开始肯定是喜欢大城市。我想我们可以理解啊，刚开始的时候。但是等他们到30岁、40岁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，他们能够好好的跟随和服侍神。真的有一天，他们能够去到一个真正需要他的地方，甚至可以说是上帝为他量身定做的一个地方，去到那个地方真正来成为神重用的器皿。因为在过去10年、20年、30年，神大大的预备了他，将来可以为神所用，服侍到40岁、50岁、60岁啊，主若许可的话，对，我们要有这种方向去养育儿女，对，包括把我们的生命哈、啊、投入在不同的地方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上帝他很讽刺，他说我们要下去看看他们的这个，但是这本身也是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降杯。啊，所以作者在这里也很幽默。这些砖石堆砌起来，好像塔顶通天的高塔，但是上帝竟然要下来才能看得到。世人建造的巴别塔，在神的眼中其实微不足道。我们的质疑和工程，其实常常远远低于神的标准。我们觉得做得很好啊，我们众人都以为很好，其实，在神的眼中是不及格的，是不达标的。就像法利赛人，他们自以为。他们可以很好的守住神的律法，他们不过是把神的律法降低、降低、再降低到他觉得他们已经可以达到的标准，然后他就觉得我已经达到了神的要求了。其实不是高举了神的律法，反而是矮化了神的律法。 所以神的判断在第六节说：“看了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。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那以后他们要做的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这不是神担心自己的权威被侵犯或者威胁啊！上帝不是一个嫉妒的上帝哈！啊，注意哈，我们这里说上帝不是嫉妒，是一种不好的嫉妒哈。圣经也说上帝是忌邪的神哈。对，这个上帝真正担心的是，当人的合一完全脱离了神的时候，会迈向一个更深的堕落、结党纷争、斗争、残暴，甚至是用这种虚假的合一去压制和毁灭彼此。那我们从中国，甚至我们也了解苏联的一些历史，包括德国，你看刚开始都非常合一啊，但是合一到最后呢，就是内部彼此的倾轧和这个残害，对。这种属于人的黑到最后一定是这样，就像集权、独裁和统治，一定是这样子。对，而且神说他们这样的话，以后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。这不是一个盼望，而是警告。人如果合力作恶，结果最后迅速的失控。所以，人类的恩赐和能力，如果不在上帝的指引帮助之下，总是会用来加速堕落和毁。那我们看看中国的文革的情况。包括苏联的等等，甚至红色高棉的等等，对，所以神在此刻的干预不是一个简单的惩罚，其实是上帝恩典的拦阻。弟兄姐妹们，有的时候神拦阻我们，有些事情不按我们的计划来发展、发生，甚至是结果，不是为了削弱甚至羞辱我们，或者要让我们受苦，而是为了拯救和保护我们。但是这个是。只有我们经历之后，需要一定的时间，我们才知道。我经常想一个事情啊，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回到国内的时候，我当时在那个成都哈，有一个区招一个叫招商局的一个官员啊，就是科员嘛，刚开始，但确实也是个官员。那时候我也刚信主，我就跟神祷告说：“哎呀，主啊，把这个工作赐给我，哎，这个你看多好啊！”我又信主了，然后又在政府部门工作，我也可以接触很多不同的人，我可以跟他们传福音做见证，那非常好。当然，神没有把那个工作给我。那后来，当我更多了解这个中国的官场和这个之后，我就感恩哈，因为在招商局的官员，你知道他们做什么？这么一天到晚就是陪吃陪喝，然后就收受贿赂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浪荡如泥，而且你的信仰很可能起初那个弱小的种子，可能如果在那个环境之下，可能很快就死掉了。所以神没我起初有一段时间，就是08年我刚信主不久，还这个。郁闷了一段时间，说神啊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了？你看我的心多好啊，我想为你传福音做见证啊。我这个从美国又信主，然后又回来，然后这多好啊！你为什么不答应呢？看得挺好嘛，众人都以为美呀、啊。但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人的意思，人的计划，人的计谋，人的策略，不是神。虽然这个当时你会觉得很痛苦，甚至很不能理解。但是事后你知道，原来神是救了我一命，是捞了我一把，否则我不知道死得多难看。真是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所以神来变乱他们的语言。第七节说：“来吧，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”啊，这是上帝在恩典当中的破碎。弟兄姐妹，记住这个词，恩典当中的破碎。上帝有的时候破碎我们，是出于他的恩典。但是破碎对我们来说是很痛、很痛苦、很不愿意、很难接受、很不理解。但是其实，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你我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你我的道路，这个其实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。神打碎总是为了重建，神制造一些混乱，其实也是因为他的恩典。神分散他们，最终是为了到启示录看到最后的召集。就像我们以前学冲突课程说的，不是每一次的冲突都是坏事情。如果神用挫折来打破我们自义的这个小圈层，让我们不得不回转去依靠他的时候，这是上帝祝福的开始。就像我前面说的，耶利米书1章10节，他对耶利米说：“看呐、啊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和栽植。”所以神为什么要变乱语言呢？一方面要制止罪恶的蔓延，集体性的自大；另一方面是让人感受到靠自己完全无力，才重新去回转归向上。 所以分散在全地，其实是上帝拣选他们的前奏。第八节说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，他们就停工，不造那城。当人停下自己的所谓的计谋、计划和工程的时候，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就开始了。当人停下自己的脚步，人自以为的一些计划和策略、仁义的东西的时候，上帝的计划、上帝的这个就开始。但是前提是你愿意停下来吗？你愿意踩这个刹车吗？说实话，罪人往往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痛到一个程度，我们是愿意停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多时候是要一条路走到黑，再黑，然后再黑。不行的时候才说神啊，救命啊，不行了，救命啊！为什么我们一定一次一又一次的要到这样，我们才去回转归向神，我们才能去悔改呢？为什么不趁早呢？所以神在这里记载哈，创世纪从一章十一节哈，一章到这个十一章，其实是要提醒第二代以色列不要刚硬，人是的会犯罪，人有各种的犯罪，包括看亚伯拉罕他后面的一生，但是。越早跪下来，越早回转归向神，越少受痛苦。那我们看到最后巴别塔和五旬节的合一哈。那我们看到巴别塔事件的结局，因此那名叫巴别。第九节，因为在那里耶和华变乱天下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。那我们这样的混乱，包括言语的改变，是不是永远没有办法治愈了呢？但其实不是，圣经的故事不是以审判作为结尾，它总是把我们的渴望带向主耶稣基督。就到了新约使徒行传的第二章，是圣灵降临，无数原本讲着不同语言的人，听见彼得传讲耶稣的死而复活，而且都听得懂自己族群的语言或者方言，这就是最终这个翻转。创世纪十一章巴别塔事件的逆转，但是神不是恢复所有的人都说同一种语言，而是使众人以各自的语言听见同一个福音，不是变成一种语言。是同一个好消息，同一个福音，是主基督和他的圣灵让民族和语言的墙被破碎，合一成为真正的现实，不是虚假的合一，是真实的合一，不是靠外在的统一，而是内在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五旬节带来的合一，并不是取消个体或者文化的差异，而是超越了这些差异，接纳了这些差异。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的哈。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因为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。正如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，这个就是联合国哈、啊。我们今天看得到联合国这个大厦就是这样，仿照起初那个画家所画的那个。当年出了一个纪念版的邮票啊，也是这个啊。这是以弗所书的经文。所以合一的本质最后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救赎里面，不是同一种语言，而是同一个好消息，同样的一个主哈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合一的本质是什么？合一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营造出来的一种架构、一种文化或者共同的语言。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翻译软件，你觉得这个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合一和交流吗？本质上来说，肯定不可能，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。所以合一是来源于神主动的降杯，他主动的下来，他主动的来寻找分裂和散乱当中的我们，就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，他的降杯是最彻底的。他不是高高在上在空中俯视人群，而是他亲自取了完全的人性，尝经忧患，承受了苦难，也担当了分裂。他在十字架上被众人遗弃。为要拯救遍地分散的人，他在那里面经历了终极的一种分裂和痛苦。他跟他的父哈分离，为了叫神的儿女借着他的福音和救赎，可以重新与神同归于好。在他的里面，我们都成为神家里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这种合一，不是外在语言的或者制度什么结构的合一，是我们心灵的合一。就像基督十字架建的是犹太人、外邦人、男与女、奴隶和自主的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了。所以，正如我们前面讲的，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借着今天的讲道，我们有新的一种眼光去看待我们周报上的带到事情。我们虽然人在 Peoria 这个地方，中西部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是天父的世界。这些事情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是的，我们没办法去中东，我们没办法去亚洲，我们没办法去莫桑比克，我们没办法去墨西哥、缅甸等等。但是我们的祷告是可以达到哪里？至少我们的祷告可以达到哪里？借着我们的祷告，神是可以达到哪里？神也在哪里？哪里有神的道，哪里有神的灵，神就在哪里。好，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。记得创世纪的11章，巴别塔事件。让我们能够来反思我们心里的各自建造的那个巴别塔是什么。我们为要传扬自己的名，为要高举自己的名，为要把我们的安全感、价值感和满足感建立在人手所做的事情之上。但创世纪11章提醒我们，这一切都是虚妄的，都是虚假的。因为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房屋、我们生命的根基建造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之上的话，遇着风吹雨淋，最终这些东西都会倒塌。有的时候，神以一种恩典的破碎的方式，帮我们拆除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偶像、这些巴别塔。虽然我们很痛，但是神的心意总是好的。也愿你安慰有的时候神在拆毁过程当中我们一些痛苦的弟兄姐妹，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神对我们的祝福，神对我们的美意。主，我们今天有圣餐，愿你洁净这饼这杯，也借着这饼这杯，让我们思想，正如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所说的，耶稣基督的降杯，也因着耶稣基督的降杯，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可以越来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你继续赐福我们的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请那个牟长。